今天早晨不晓得为什么我心里面非常沉重，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太好，但是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也许跟我们最近在这里读圣经、读旧约的历史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当我看见旧约历史里面这么许多历代的君王，他们真正能够满足神心意的这样少，我心里就非常的忧伤，而且里面实在觉得对照今天教会的光景来讲，我们也不比他们强多少。我不晓得我这样受圣经的影响是不是正常的，但是我也记得我们中国人说我前面一般忘记了，他是读什么东西而不流泪的这个人不孝，如果读诸葛亮的陈情表而不流泪的这个人不忠。所以我想也许是这样的理由，当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读上读下的时候，读到以色列人这样背叛神，在神的恩典中间这样不知感恩，而且任意偏行己路，我心里觉得难过。我想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对照自己的属灵光景看，如果心里面觉得不痛快也是应当的。那事实上教会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这样消极的，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感谢的。在最近一些日子中间，我觉得弟兄姊妹们的心比较稳定在主的面前，我们更多专心于主的话语，我们不是喜欢外面热闹的事情，而是更多专心从神的话语上面得到生命的帮助。自从我们四月份开始全教会一起读经以来，我听见许多的好消息，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从前旧约读不明白的，现在因为这样读，并且因为讲台上也这样讲，所以有一点开启，他们觉得对旧约有点兴趣。那在这段日子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也决志要信主，我们四月份里面有一次受浸聚会，而不久的将来可能六月份里面再有一次受浸聚会。那我们的英文聚会也开始，还有祷告聚会也比以前显著的有神的同在跟神的怜悯，我相信复兴正要来到。但是这些呢，当我和这些旧约里面圣经事情比较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心里为着神相当的伤心，相当的伤痛，也是带着这样心情，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列王记，关于旧约里面有一个朝代他们在神面前光景。请弟兄姊妹们就和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今天要读的圣经经文其实是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但是虽然这样子，如果我要弟兄姊妹一起读的话还是很长，所以我愿意用讲这个历史故事的方法来把这段圣经跟弟兄姊妹交通，然后从其中得到一点属灵的教训。如果弟兄姊妹们一起读，跟我们一起读旧约的话，现在就知道列王记应该读完了，应该读到历代志了，历代志上应该读到第八章。但是我想也许神也怜悯我们，读历代志、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一直到列王记的时候读得很不容易，一气呵成，等到读完了以后再看一遍历代志。当然对于肯读圣经的人，历代志重复一下关于犹大王朝的故事也是非常好，加强我们的印象。并且历代志跟列王记所记载的不一样，列王记是当时的史家所记载，历代志是后来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回国时候整理的，所以等于是历史的重续。那么在他里面加上很多他的选择这里当然有属灵的讲究，为什么他选择记载历代记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也许神怜悯我们就让我们读两次，那么也怜悯讲道的人，讲不完的时候可以慢慢讲要不然的话今天列王记讲不完了，那么下次历代记又来了，好在列王记历代记有很多重复的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读不完的人可以读完，讲道的人可以讲完，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王朝，讲耶户的王朝。在旧约里面呢，有一共是九个君王，对不起，九个王朝，十九个君王。那为什么九个王朝呢？因为每一个王没有做多少年，就给另外的人新起来篡位了。那么等到他的国位稳定，能够传给儿子孙子的并不多。在这么多年代中间，在以色列国间分开，以色列和犹大分开南北两朝以后，犹大国大概有400多年的历史，到以色列国只有250年左右。只有250年，不多，就是250年就灭国了。250年，今年美国已经200年了当然任何国家跟中国比都没法比了，中国4000年文化，但美国也不过200年，而以色列王朝250年就灭国了。在这个250年中间，一共19个君王，分作9个朝代，最长的一个朝代不过是4代，连创头起头的那个跟最后一个只做了半年君王呢，一共5代，就是耶户王朝。在以色列历史中间，两个最重要的王朝，一个是亚哈的王朝，一个是耶户的王朝。亚哈王朝从暗历开始一共4代，一共48年， 也是很短，就是48年就完了。但这个王朝所产生恶果，带领神的百姓离开神，犯罪得罪神，带进偶像，却没有一个朝代超过他。在以色列中间，三个朝代是神最恨恶的，一个就是耶罗波安的时代。耶罗波安把金牛犊带到神的百姓中间，这个金牛犊是从前亚伦犯罪的时候，摩西已经把它废掉了，又重新带到神的家中来。第二个王朝神最恨的就是亚哈王朝。亚哈王朝呢，为什么恨？因为他不仅拜金牛犊，而且还把巴利引到以色列国中间，更把亚瑟拉引到国中来。所以巴利是什么呢？巴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主，是各式各样的主，各式各样的神。所以当新约里面保罗讲的就是说，虽然有人称各式各样的神，各式各样的主，但是神只有一位。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如果你拿整个犹太人的历史背景来看，你就明白，因为犹太人的心很喜欢各样的偶像，各样的事情，各样事情都拉到身上来，都拉到他们身上来，他们心不专一。上个礼拜我们请朱生中牧师来，他讲的重建耶和华的坛，在那里以利亚向他的百姓，向神的百姓提出一个挑战，到底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巴利是人就要敬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人就应当敬拜耶和华。要神的儿女有一个决定，有一个 commitment， 有一个承诺，有一个脚踏实地的确实的摆上，到底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这是因为在亚哈王的时代，以利亚看见神的百姓心里不定，到底耶和华是神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又像是真神，又不把他当作神敬拜，又名义上称他作神，但是实在心持两意，里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甚至为了许许多的外面物质上的事情，就把巴利当作神来敬拜。那么弟兄姊妹们，这种情形跟今天并没有两样啊。今天神的儿女，让我们说一句痛心的话，虽然称神为神，心里神说耶稣基督，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并不是真正心里以他为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沉痛的事情，我们也必须看见旧约的历史跟新约是一样对着我们的心说话。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而没有伤痛的感觉，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觉得跟我们不发生关系，那么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可能是有问题的。他不是没有属灵的感觉，而是把属灵的感觉完全抹杀了，不让心里面有一种柔软的态度，能够懂得神的需要。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儿女懂得神需要的人太少太少，都是为了我的利益，连来到教会里面都是为了我的利益。因为这项服事不好，那项服事不好，所以我不来了。因为这项服事不好，所以我觉得我要换一个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了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为了神的利益。为了神的利益，我们就应当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怎样能够改变我们的状况，能够叫服事增加，那是好的，却不是有许多的挑选，许多的抱怨。弟兄姊妹们，也许这些话我讲的不中听，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喜欢服事别人，都是受人服事的。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的百姓就在这样心态里面，一直要神来服侍他们，什么偶像都给他们好处的，他们心就黏向神，那就黏向那个偶像，把他当作神。弟兄姊妹，这些日子雷根总统惹上麻烦，因为他去看许多的星象，而他口称是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这就证明说到我们今天所见的光景，连一国的君王元首也做这样的事情，神的儿女岂不受影响吗？当然在美国也许人有宗教的自由，但是在犹太国，在以色列国家，因为亚哈敬拜巴利，因为他的太太耶洗别敬拜亚瑟拉，因此整国的神的百姓通国走到一个错误里面。哦，弟兄姊妹们，神的心不能忍耐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亚哈的王朝有先知起来对他说话，等一下我们要讲耶户的王朝也有先知起来说话。亚哈王朝的先知叫做以利亚，耶户的王朝先知叫做以利沙，这是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所记载行神迹最多的两个先知，而这两个先知都出在以色列国，就是北国。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出什么大先知是好的事情啊，有时候不一定啊。那些行神迹奇事为什么？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因为神的权柄，神的统治不能借着他所设立的君王行在神儿女中间。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这个人让神来做他的王，所以他能做神的君王。 我们受到大卫在做王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压力，许许多多的难处，神把他放在各样试炼中间，为了要将他生命更加单纯，他是以生命来做王。照罗马书里面讲的，他说基督耶稣必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才是真基督徒。罗马书第五章救恩的要义就是说，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救恩之后，他做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做王，不是在律法里面做王。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你就看见北国的君王他们不能够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神用一个方法，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神就差遣先知进到他的百姓中间，对着他们君王说话。你看见亚哈的时候，以利亚起来为神说话，耶户的时候，以利沙起来为神说话，犹大国的君王有时候也去找他，亚兰人的将军乃曼也去寻找以利沙，要他求他治那个大麻风。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必要的时候兴起这些先知行神迹行奇事，实在是为了他的百姓的缘故，不是因为他的百姓多好，而是因为他的百姓离开神的道路，因为他的君王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当我们真正肯照着神的话语行的时候，神的话语解开了，就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们的道路，不需要借着先知了。可惜神的儿女不能够专心爱神，不能够专心读他的话语，不能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启示亮光，得到造就，得到指引，所以才需要许许多多的先知，神打发他们对他们说话。但主耶稣怎么说呢？那些先知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却不听那些先知的话，他们拿石头打他们，他们把他们致死，放在各式各样残忍的刑罚之下。耶利米就是一个例子，神的儿女弃绝神，把他的先知也一起杀害。主耶稣就说，你们杀害先知，那你们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如果与他们你们祖宗同在，必定不杀害这些先知，就是用你们自己的口证明你们自己祖宗的罪恶，结果你们所做的和你们祖宗没有两样，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说一些历史给我们看见什么？神爱他的百姓，神呼召他的百姓叫他回头，他多次打发先知叫他呼召他们，但是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远离神，这是何西阿书里面的话。只是先知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转离神，真是不懂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在以利亚的时候他就已经宣告，神对着以利亚宣告。我们接着从列王记十八章上个礼拜所讲的周牧师讲的信息里面就看见，到了十九章以后，当以利亚都灰心了，以利亚为了神儿女这样的拜偶像，他心里伤痛。虽然在加密山上面有大的得胜，神用神迹奇事证明耶和华是神，天上降下火来焚烧祭坛上的祭物，天上降下大雨，因着以利亚一人的祷告，神叫雨露滋润全地，解决了一切的旱象。但是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的心并没有归向神，因为还有拜巴利先知，还有亚斯拉先知，不过杀了450个，不过杀了400个而已，还有多得很。所以当以利亚灰心了，如果真正那个复兴是全面的，是完全的，以利亚不会灰心，但是他会觉得，当他侍奉了这么多年，甚至耶和华这样大的得胜以后，并没有铲除真正所有一切的因素，那些叫人神缘神儿女离开神的因素，并没有真正的复兴。所以以利亚伤痛，以利亚灰心，以利亚没有力量，不能再继续他的侍奉。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是走很多侍奉神的人，也是走到这个地步，跟以利亚一样灰心的。让我讲实话，有多少侍奉神的人，因为神的儿女不能够起来，因为神的教会不能够起来，而伤心失望，带着极大痛苦极大的感触去见神，许许多多。你看那些属灵伟人的日记，有多少人心里面就是伤痛，当他们见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喜乐，因为他们爱神超过爱自己的性命。好了，神对以利亚说，我要做一件事情，他就对他说，在这次记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的事情，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的路上去，到了那里就要告三个人，一个是告哈叙做亚兰王，第二个是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的王，并且告 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以利亚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神的呼召他已经，他的年纪已经老去，神用以利沙来接替他。他说什么？神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哈薛是亚兰王，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后弟兄姊妹们，神兴起先知，不仅是劝告神的儿女，并且是杀戮一些反叛神的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的话。神兴起以利沙，是要杀那些逃避耶户之刀的。那你看耶户之刀有多厉害？这样等一下我们要看。但是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间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以利亚离开了这个，他从神面前走离开，回到大马色以后，就找到了撒法的儿子以利沙，他就高以利沙做先知，以利沙就跟随以利亚做了他的门徒，在那里学习。以后以利亚被接升天，没有见死就升天了。新的时代开始了，以利沙做先知，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才有以利亚的工作和执事。他对神的儿女说话，对着以色列君王毫不留情面的指教他，指出他们错误来。有一天，神对以利沙说话，以列王记下第6章就说，以利沙就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他说：“你现在去，你赶快束上腰，拿着这瓶油往基列的拉抹去。到了那里，你要告宁氏的孙子约撒法的儿子耶户，使他做以色列王。”要在他同僚中间把他带起来，进来严密的屋子里对他讲话。那为什么要对他在严密的屋子里讲话？意思机密不要泄露。然后等到你告了他，把膏油倒在他头上以后，你告他做以色列王以后，你要立刻跑走，不要停留，一点都不能留在那里，赶快走。为什么？因为这还是秘密的问题。如果这个先知的门徒留在那里，凭着耶户的那个勇力，一定把他杀了，免得有活口把秘密泄露出去。那个先知门徒就遵照以利沙的命令，去着基列的拉摩，在那里高耶户。当他找到将那个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正在那里在战争状态中间忽然有点停顿的时候那个时候耶户就和几个将军坐在一起，那个少年人就进去说：“将军，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你找哪一个？”他说：“我就是找你。”然后把他带进严密的屋子，把油膏在他的手上，说：“这是耶和华膏你做他百姓的君王，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王。”然后对他有确实的命令，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击杀你的主人耶雅哈和他的全家，好在我的身上报耶洗别的仇，为他的众仆人众先知来报一切杀人流血的仇。”弟兄姊妹，耶洗别不晓得杀了多少先知。当他杀害先知的时候，你记得吗？以利亚碰见一个亚哈的仆人，叫着俄巴底的。他说：“我曾经把100个先知藏在洞里面，这里50个，那里50个，天天拿水拿食物供养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100个先知要留起来，杀掉的一定不止100个。如果只杀几个的话，那100个安全的很；但如果几千只在杀，那100个就是很少的少数了。耶洗别不晓得杀了多少先知。什么叫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人，站在真理的立场，不妥协，不苟且，不和他们妥协的人，照着神的话传讲真理的人，都被耶洗别杀害了。这是先知。先知是什么意思？先知照着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为神传话的人，讲出神的原则的人。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把神的道理、神的律指教神百姓的人，不是马马虎虎传神话语的人，不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的人。他们向着神发热心，是超过他们自己的能力的。这样的人是先知，先知必须被神的灵感动的。他没有神的灵感动，他不能做先知，他也没有力量做先知。先知不是祭司，祭司好像是把神的儿女医治一些他们伤处，哪里受伤了要安慰安慰，带他们去祷告，带他们献祭。先知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祭司的工作。先知就是好像雷轰，好像闪电，把神的话放在神儿女面前，给他们挑战，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得到。今天我们需要先知，
神的儿女太软弱，太软弱，没有挑战性，做基督徒毫无挑战性，最容易的就做基督徒了。只要你心儿受尽就算基督徒，怎么不容易呢？一切都是恩典。但是先知口中神的话语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先知门徒就把神的命令告诉耶户，他说你要杀，把亚哈和他全家都杀了，他的男丁没有一个可以留下来。他说亚哈，我要亚哈全家必定全然灭亡，凡属于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人中间全然剪除，是亚哈的家后裔，好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巴萨的亚西亚的儿子巴萨家一样。哦，这个先知讲完这样严肃的话，赶快逃走。果然耶户是一个非常有勇谋的人，而且耶户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等到他从严密屋子里出来，这些同僚们问他说，这个人跟他讲什么，这个狂妄人干什么，他期间不肯讲。到后来他们逼他急了，他就说他宣传耶和华的话，叫我告我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啊，当他一宣告已经被告做王的时候，那些同僚们都起来怎么样，把他们衣服都脱下来，让他坐在台阶的上面上层，他们永立耶户做王。这句话是出于耶和华，这是出于耶和华的。耶户不过是将军中间的一个，但是当他一听见神告他做王的时候，神做的一件事情，这些将军都拥护他。然后他说，如果你们顺服神的，如果你们真的拥护我做王，我们不让一个人逃到耶斯列报信。耶斯列是什么地方呢？耶斯列就是以色列的王约兰在那里养伤的地方。约兰先前和亚兰王打仗的时候受了伤，所以他到耶斯列养伤去。他的将军还在激烈的拉抹，还在打仗的时候，他一个人逃回耶斯列去了。好，耶户就起来，他们就赶着车子一路杀到耶斯列。约兰正在家里养伤，看见有人来，一大群人来了，远远看见一大群人来，好像赶车的样子，像是尼户的孙子，尼户的孙子耶户的样子，就派了一个哨兵去问说：“你看看什么事情这么紧急？是不是战场上发生大的事情？他来回来，赶快来报信，所以你赶快去看他平安不平安。”那有人就问说：“耶户将军平安不平安？”耶户怎么说？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关？你转到后面跟我吧。”哦，这个耶户好厉害，他又不跟他多讲什么事情，也不泄露机密，也不泄露他要做的事情。他说：“你到后面跟我。”这个人傻傻的就跟到后面跟他。约兰王在家里看见，怎么能去了不回来了？再派第二个人去，第二个人去也是一样。他说：“耶户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到后面跟随我。”哦，就跟他。等到两次一过，这些人已经冲到约兰王的面前。约兰王说：“不得了，驾车，我自己去。”哦，去了。耶户一到呢，他一到耶户，约兰见到那里，约兰就是亚哈的儿子，耶洗别的儿子。他问说：“耶户啊，平安不平安？”他也问一样问题。耶户怎么说？耶户说：“你的母亲耶洗别淫行邪术这样多，哪里有什么平安？”你听这个话，约兰不是傻瓜，一听反了，反了，不得了，反了。他就转车逃跑，他对另外一个君王亚哈谢犹大王说：“亚哈谢不得了，反了。”耶户更不待多话，拿张弓满弦，啪一下一箭把他射透心窝，约兰死了，把他丢在拿伯的田里面。拿伯是怎么回事？拿伯就是亚哈用诡计把他害死，夺他葡萄园产业的那个人。他的血就留在拿伯的田上面，应验了先知借着以利亚的预言。神的话没有错，他说在拿伯的田，他说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话，他说我看见你的子孙在拿伯的田里，他和他种植的血都在这块田上面，做了你的报应。亚哈谢怎么回事呢？亚哈谢是犹大的君王。亚哈谢其实是亚哈家的女婿，你们知道这关系吧？约沙法的儿子 约沙法的两个儿子娶了暗利的两个孙女，一个是亚哈的女儿，亚哈就是暗利的女儿儿子，一个娶了亚哈的侄女，所以他们两个家，两家约兰王和亚哈谢王，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两个人都是亚哈家的女婿啊。犹大和以色列一心把他们命害，神报亚哈家的仇的时候，把犹大王也算在里面，他也被耶户追上击杀，两个君王都死了。然后他去看耶洗别，哦，这个耶户真厉害，他到了以色列，耶洗别已经知道情形了。不，耶洗别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呢，你知道这个女人真是厉害，死到临头了，话都不说一句，你知道吗？他知道要死了，他做什么？梳头洗脸，你看见没有？擦粉，打扮得漂漂亮亮，死要面子。真的，耶洗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已经知道不得了了，先他的儿子都给杀掉了。耶户到他那里，他先为耶户挑战，先向他挑战，他说杀主人的心力啊，他叫他心力，因为心力啊是一个很差劲的君王，只做了七天就给人打死了。但是心力呢是背叛主人的，背叛巴沙的，所以他说耶户啊，你是跟那个心力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耶户更不由分说，他说谁顺从我，楼上两个太监服侍耶洗别的，伸出头来，耶户说你们把他丢下来。哦，这几个太监就把耶洗别从窗口丢下去，他的血站在墙上，站在马上。耶户进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出来说把他埋葬了，因为耶洗别好歹是个君王的女儿，她是耶巴利的女儿，耶巴利的名字拜得很妙，也就是敬拜的意思，耶洗别的父亲就是敬拜巴利的。等他出去的时候一看，耶洗别已经给狗吃掉了，只剩下手骨头、脚掌、头骨。耶户说这正应验了先知的话，以利亚所说的，说在耶斯列的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弟兄姊妹们，神对亚哈家犯的罪并不是不要审判，但是到了时候他要审判，审判是严厉的。亚哈有七十个儿子，除了他的两个做君王的儿子之外，还有七十个儿子都在寄养在耶斯列尊贵的人家里，都在撒玛利亚尊贵的人家里，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了，在那里调教要做最好的君王的那些长老们，耶户就写信给他，说是你们可以在七十个人中间立一个出来和我征战。那些君王、那些长老说，这个耶户太厉害，两个王都死在他的手下，我们还是什么情形呢？他们就妥协，他说你说什么我们都照办。耶户说好，明天你们把七十个首级放在我的面前。他们就把亚哈七十个儿子都杀了，然后把他的首级搬到耶斯列，搬到耶户那里给他看。耶户也厉害，耶户说好，如果我是背叛主人的，他把亚哈杀，他把他把亚哈的儿子杀了，如果我是背叛主人的，那么这些人的首级是谁杀的呢？你们和我一样。所以可见是神的工作，亚哈的七十个儿子都死了，照着神的预言跟审判的话，他的亲朋密友大臣没有一个活命，都死了。亚哈谢的兄弟去看望亚哈谢，在路上也给耶户的人碰见杀了42个。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过了以后，亚哈遇见他一个朋友，不是，耶户遇见一个朋友叫做约拿达，他说来，你跟我来，如果你真正跟我同行，我把一个机密告诉你。他告诉他什么机密啊？原来他要杀那些拜巴利的先知，他就设立了一个诡计，一个计谋。亚哈把这些民众找来，就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他说耶户就更加热心，你们都来， 现在我要给巴黎献大祭，所有把巴黎的祭司都叫进来，一个也不可以少，一些拜巴黎人都叫来。来了以后是说要宣告严肃会要献祭了，所有拜巴黎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了。进了巴黎庙，从前面到后面都挤满了人。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看看清楚，我给你们穿上礼服，所有拜巴黎人都要穿礼服，没有一个是拜耶和华的，拜耶和华的不许他在这里。好了，清理都清楚了，都是拜巴黎的人。如果有人本来是拜耶和华的，听见耶和华这样讲，想要做骑墙派，他也就留在里面，你知道吗？自愿的在这里都是拜巴黎的。那些真正要冒性命危险的人就出去了，不是拜巴黎，是拜耶和华的，就不来了。等到耶和华把门一关上，献完祭以后，通通刷在里面，一个都没有留下。那么弟兄姊妹，你想耶和华这样做是不是很好呢？神怎么说？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十章28节，这样耶和华在以色列中灭了巴黎。29节，只是耶和华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和华说，你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继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31节，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功亏一篑。弟兄姊妹们，在北国19个君王里面，只有耶户神给他有一点点称赞。他说，你办好了在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弟兄姊妹们，一般说起来，耶户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也没有完全全心全意的归向神。你看有他以色列国19个君王，没有一个神说他是好的。圣经里记载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更加厉害，比亚哈更加厉害，亚哈怎样怎样的，比耶罗波安更加厉害。只有耶户有一点点可能，他开头的时候真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耶户在以色列历史上面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君王。当然这些君王的军力都不能跟所罗门，都不能跟大卫，因为国家已经分裂了，但是还是在以色列中间算是强有力的君王。可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可以是有力的君王，但是却不一定讨神的喜欢。耶和华虽然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基本上没有专心的跟随神，对于神的律法缺少真正深入的认识，也不能全心全意的归向他。等到你读犹大的君王，你就发现不一样。犹大的君王好些人不是说军力强盛的问题，而是他们开始读神的话语。以后我们要讲一个复兴的君王，讲约西亚，他就真正的得到神的律法，就这样宝贝，这样诵读，并且撕裂衣服，在神的面前懊悔认罪。弟兄姊妹们，这才是神所要看见的。神所要看见的不是看我们外面的情形，而是看我们内心如何。大卫所以得到神的称赞，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不读神的律法，不读神的话语，怎么懂得神的心呢？怎么能做一个讨他喜欢的人呢？不可能，没有误打误撞讨神喜欢的。耶户虽然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就是缺少一件，他不能遵守神的律法。在这里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神怜悯他的百姓。我们看列王记下13章和14章有三次记载，这里当神看见耶户这样对待亚哈家的时候，他心里满意了，所以他祝福耶户说，你的家里做王要到四代。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就照着字面应验，他的四代的儿子先是耶哈斯，然后是约阿施，然后耶罗波安， 然后是撒加利亚四个君王，这个里面撒加利亚只做了半年君王，其中最长的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做王41年，在北国中间是最长最长的一个君王。耶罗波安二世，所谓耶罗波安二世做王41年。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圣经里记得这里记载，神的心怎么办好呢？神爱他的儿女，如果没有君王，整个国家衰弱，被敌人欺负，设立的君王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虽然国力很强盛，但是神没有得到荣耀，神没有在家他的国中得到地位，神怎么办好呢？弟兄姊妹们，如果神要祝福他的百姓，神怎么祝福他们好呢？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神还是爱我们，神要祝福我们，怎么祝福法呢？神不愿意我们在外邦人中间受欺压，神愿意神的儿女被人尊重，神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的心却不肯归向神，怎么办好呢？一个教会也是一样，神要祝福教会，但是我们蒙受祝福，我们的条件不是爱神，是为了自己，怎么办呢？神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的心却不肯一点点为着神。神祝福的教会，结果他在教会中间并没有得到尊重，神祝福他的儿女，在他的儿女里面并没有得到地位，神祝福我们做什么呢？但是他想祝福。弟兄姊妹，神太大的矛盾了，如果他不祝福他的儿女，人家说神不爱他的儿女，如果神祝福他的儿女，他的儿女却没有一点点心要归向神，神祝福他的儿女做什么？我们真是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就是这样的。当以色列国家遇见这么多困难的时候，神还兴起约阿施打败亚兰人3次，收回了许多的国土。神为什么这样做？列王记上13章这样讲的，他说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23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谢和他的儿子便雅哈达的手里。是不是刚才我们说以色列百姓犯罪，神兴起哈谢，用哈谢的刀来对付他，那些逃避哈谢的刀要被耶户所杀，逃避耶户刀要被以利沙所杀。但是呢，这里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就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纳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神因为神儿女的呼求而怜悯了他们，兴起的拯救者并不表示同意他们作为。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件事情啊，我们呼求神，神还是怜悯我们，并不表示我们对了，我们的心没有归向神。但是神因为爱他的百姓，不愿意他们灭亡。13章24节，亚兰王哈谢死了，他的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从前哈谢和约阿施的父亲约阿斯征战攻取了一些城邑，现在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施3次打败哈谢的儿子约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虽然这是一个不像样的君王，离开神这么远，神还是让他有限度的得胜。第1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14章23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的一切罪。但是底下25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那么弟兄姊妹，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恢复了从前约书亚时代的时候版图，有这么厉害。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他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底下26节很重要，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 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士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
这是原因。
弟兄姊妹们，神并没有叫以色列的百姓从天下涂抹，所以还兴起约阿士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做了他们拯救者，好像在事实时代那一个原则一样，什么时候神呼叫神的儿女呼求他，他就兴起拯救者救他们脱离仇敌。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这样软弱，今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这样差这样少，但神还怜悯我们。那我们如果以这样为满足，哦，什么都好了，我们不起来爱主，不起来爱神，不起来追求主，不把主放在第一位，有一天都要灭亡，没有第二条路。神一再的容忍，一再的宽仁容忍耐，要让我们的心回转，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神一再的宽容忍耐人先是所犯的罪，为要在后时末时借他儿子耶稣基督显明神的爱，神的救恩。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心懂不懂神的作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这么安逸，没有什么责任，做基督徒没有责任。你有什么责任呢？礼拜天来聚会就是你的责任了。你有什么责任呢？也不需要读经，也不需要祷告。你有什么责任呢？也不需要传福音，也不需要看望，也不需要帮助神的儿女。你有什么责任？没有责任的，什么责任都没有的。做基督徒什么责任都没有的。好一点的，一个礼拜奉献一点钱，算是责任尽了。另外，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读神的话语啊，做一个认识神的人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不是看别人好不好，是我在神面前光景如何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生命放在我的里面，要叫我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的责任的。不是因为我今天侍奉神作为我这样讲，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个责任的。时候已经不多了，这个时代马上要过去，如果这个时代不过去，我们的生命也要过去了。如果主耶稣不再来，我也要过去了，你也要过去了。你的责任是什么？弄清楚了没有？弄清楚了没有？多少次神差遣他的先知仆人到这里来讲严厉的话，徐华弟兄讲严厉的话，我们听见了没有？周正根牧师讲严厉的话，听见了没有？林道亮院长讲严厉的话，听见了没有？余立功讲严厉的话，听见了没有？我不讲我自己天天在这里声嘶力竭的喊的，我们说请来大家所欢迎的神的仆人讲的话产生什么果效没有？没有啊。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有些人心里受感动，感谢神。神的话语不会改变，神照着他命令这样做不会改变。亚哈家要受一切的审判，神是公义的，你不要因为耶罗伯安的罪神不审判，到最后神把耶罗伯安家里一切所做的偶像的事情都打毁都拆光，在约西亚年间所有拜金牛犊的人罪都在一起结算了。弟兄姊妹，今天神要不要审判教会？我看神是必须审判教会，因为圣经里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那我们这样安逸，我们就是神的审判永远不会临到。神大有恩典，大有慈爱，大有怜悯，是他的恩典慈爱怜悯是领你悔改呀。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责任呢，不觉得有责任。我知道我说的话没有人爱听，我也不爱听，我为什么把自己骂一顿？但是我已经说过，在我里面的圣灵，当我读列在列王记的时候，当我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心里不能不伤痛啊！我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神的灵在这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就在里面产生反应啊，心里忧伤啊！你不要看很多教会这么大，大是一件事情。里面是不是神的心意另外一件事情，再大的教会一样倒塌，那些大的领袖一样倒塌。神爱他的儿女，所以祝福他的教会，并不是说他们走的路在神的面前一定合乎他的心意，不一定有关系。犹大比以色列软弱多了，但是神对犹大的工作，神有积极的工作在犹大身上，神在以色列身上没有积极的工作，都是消极的。这就是犹大和以色列的分别。弟兄姊妹，我们要选择走犹大的路呢，还是走以色列的路呢？ 很对不起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教会只能听见这样信息，我们没有甜言蜜语给弟兄姊妹安慰，但是真正的安慰是因为明白真理，真正有用的安慰是因为明白神的心意。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听，假如有人和我们传一样的信息，感谢主，我们不是单独的。假如他传别的信息，我告诉你，那些是 sugar coating， 那些是加糖的东西，没有用的，有一天要倒下来。这就是我读列王记的时候发现的教训。我如果不能照着神的话语忠诚传讲给各位，我亏欠各位。愿神怜悯我们，神的审判就要来到，神的审判就要来到。我不是指哪一个弟兄姊妹们，我是指我们全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连我自己在内，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当趁耶和华可就近的时候就近他。现在就是寻找的时候，现在就是就近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已经认识神了，你到底在成根的时候有没有多少真正的经历？你到底在私下你有多少偶像没有除去的？多少的巴力在你心里？神没有在你心中做主位，神没有在心里做主。愿主怜悯我们。